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真的感谢主啊！我们从特会回来，那在特会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那早间呢，在弟兄姊妹中间，就是一起来分享，那一起来思想，就是神内外施恩的手。讲到神向我们施恩的时候啊，我们总是会觉得他的恩典特别的丰富啊。我就记得啊，我第一次当那个特会的总管。当得非常的紧张，叫我当总管的时候从来没有当过，那所以不管是报名也好，或是在大会里面也好，那我就相当紧张。可是呢，感谢神，那这一次呢，第二次当总管，那我就觉得主的话在我的里面好像也是蛮稳当的，特别是从会前的时候报名啊，我还记得我们在五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推动整个的特会，好像各处的聚会啊，报名的人数都不会太多。那在我们的理念好像也做好准备了，反正不在于人数，那就是好好的聚会就是。可是我们最后看到，好像各处教会，那神也特别啊祝福我们在这整个的报名上面，那弟兄姊妹参加的也特别的踊跃，那我真的是很感谢赞美主。那我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聚会，那接近300人，那我心里面真的是大大的感恩。那另外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我记得上一次呢，那我做总管的时候，对于整个的费用呢，我心里面真的是挂得很紧，所以几乎每一次报告呢，我都要上去一再提醒弟兄姊妹，一再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奉献。可是呢，这一次呢，真的就是我报告到第二次的时候，主在我的里面就跟不要再讲了啊，这件事就不要再说了，那就是专心的依靠主。所以呢，主也很丰富，主也很信实，就在这一次的特会里面，也让我再一次经历到，就是说啊，主就是这样工作的，所以我心里面就没有很多的重担哈，那就整个心就放下来，而且在聚会里面也真的很享受，虽然呢每天都是汗水淋漓。那可是主的话在我的身上也没有，好像就说没有缺少，主就是那么感动我。那整个的信息在我的里面，我也觉得得着的非常的丰富。那今天早上呢，仍然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以斯拉记。那今天的主题就讲到神内外施恩的手，神内外施恩的手。那我相信这一个图呢，在上次我们交通的时候，那你已经看过一次了。我有提到，就是说当今呢，很多的企业，那他们呢都从圣经里面呢能够得到很多的管理的一个情形。可是很可惜的，那他们呢只从第三个步骤，也就是从使命跟意向这里开始。因为今天很多的企业，他们要经营的好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使命、把他们的意向抓得非常的紧，以至于呢，他们在这个整个的领导上面，在整个的服事上面，加上他们的团队，所以他们的企业可以经营得非常的好。他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危机，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转机，他们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威胁，那他们有怎么样的优势，所以呢，他们可以把他们的企业经营得很好。可是今天神家的儿女，我们要记得，就是说从以斯拉记呢，我们一路分享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神给我们有一个应许。今天在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应许上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得到怎么样的托付。所以呢，借着神的应许，借着神的托付，我们教会的使命跟意向就被建立起来。有了教会这样的一个意向跟使命，教会的领导服事是一个仆人的服事，那教会团队的服事是众人一起摆在神面前恩赐集中在一起的服事。当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事主的时候，是的，教会会有危机，那教会也有一些的威胁在那里。可是呢，我们发现呢，神常常给我们一些转机，借着我们依靠神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所以呢，我在这里我画了一个十字架，在这个四个关系的里面，也就是说每一次的关系呢，都叫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如果我们不依靠神，那危机真的就成为危机，就是转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发现得到，好像那个威胁在那里的时候，仍然没有办法叫我们依靠神来成为一个优势。今天神家的儿女，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有一位神可以依靠， 他的恩手在那里亲自带领着我们。所以我们说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讲到神的应许呢，是说到他爱我们，神爱我们，这个应许永远不会改变。可是呢，他给我们凡做他的儿女的有一个托付，什么样的托付呢？就是呢，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来到地上，让我们知道呢，神真的是爱我们，所以他让他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爱子来到世间，让我们可以认识。所以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建立一个使命，一个意向，就是呢，去使信他的人能够得着永生。我们不断的把这个信息来告诉世上的人，神爱你，你要认识这位神，神把永远的生命能够赏赐给你，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去把主耶稣介绍给世人。当然，当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知道主他掌管一个权柄在那边，那他掌管这样的权柄，让我们能够知道今天呢，我们要去做什么？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意向。所以每一次我们有一个主的话，我们就有那个托付在那里，我们有一个托付，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会有这个负担，有这个使命去做。做什么事呢？就是建立一个教会的生活在我们的中间。今天呢，不但是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是这样。所以说到我们家庭的时候呢，主耶稣呢，特别在新约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人相信主的时候，至于我和我家，我们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一个美好的应许来的，也就是说今天得救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得救，今天得救这件事情主耶稣应许呢，是我和我的家一起可以来得救的。所以呢，有一个托付在这里，每一个人呢，我们在家庭里面都要好好的来管理我们的家，不但是父母好好的管理这个家，做儿女的也要好好的在这个家里面进行管理的职责。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就教育我们和我们的家，我们都能够同来侍奉主。所以弟兄姊妹，我只是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就说到呢，在我们生活里面，只要有主的一句话，今天只要有主的一句话在我们的里面，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就会不一样。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主的一句话在那里激励着我们，我们学习的生活就会有不一样。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有主的一句话在那里成为我们的把握的时候，哎，我们发现我们的工作就会不一样。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变化，因为主的话是我们紧紧握住的。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谈到，当我们看到这一切一路过来的时候，以斯拉记让我们认明，今天以斯拉他在神面前真的就认定神施恩的手在那里帮助他。所以我们交通到就说，在内外我们都有神施恩的手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真的不管是在外面的环境也好，在我们的里面也好，神施恩的手一路在那里帮助我们，神施恩的手一直在那里引领着我们。就像刚刚诗歌里面所提到的，不管在那个高山也好，在那个低谷也好，在那个很忧伤的环境也好，在那个平静的水波的水面上也好，我们呢都是被神紧紧的用他的恩惠和慈爱所保留的人，所保护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进到第一个主题，讲到呢，王的心在父神的手中，王的心思在父神的手中。箴言书21章特别讲到，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真的就是说，世上的君王他们的意念，他们的权柄都在神的手中，在那里被神紧紧的握住。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从以斯拉记第6章和第7章一起来思想的。我们会看到两位的君王，他们怎么样，他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在神的手里面被改变。所以呢，真的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君主，他们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掌握里面，好叫神的儿女在那一个世代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作为。第一个点呢，我们要来看到大利乌王。大利乌王， 所以呢，在这个以斯拉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利乌王这一位君王呢，他一再的降旨，降旨给谁呢？降旨给众仇敌，因为呢，他把这一个旨意呢告诉众仇敌。原来呢，在先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上次我们有交通到，仇敌呢不断控告的神儿女，控告他们在那里为神建殿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破坏当时君主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呢，他们说神儿女建殿是为了脱离君王，世上君王的一个统治，神儿女建殿是为了不让他们的奉献给这些君王，以至于呢，君王他们的利益会失去。所以先前呢，我们看到有敌人的控诉在那里，可是我们发现大利乌王他还是一个什么智慧的君王，他去查明这些控诉到底正确不正确。所以呢，在以斯拉记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他就呢在那里降旨，不但降旨呢，而且呢他回到那个君王的那个典籍库里面，翻阅典籍库，好好的看先前的君王到底是怎么样让这些百姓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的。所以呢，他一旦看到哦，原来呢当时的君王呢是明明确确的有下一个指令让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就在他查明的时候，在以斯拉记第六章第八节的时候，他就说，我再降旨吩咐你们，你们就是指到这些仇敌们哈，他说我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道应该怎么行呢？他说你们为着他们敌人呢，为着神家的儿女，他们献祭呢要献祭给天上的神，也就是说今天神界的敌人提醒神家的儿女，你们要去怎么样献祭给天上的神。如果今天神家的儿女没有献祭给天上的神，这一位君主呢命令这些做仇敌的去提醒神家的儿女，你们要好好的敬畏神。不但如此，这一位君王明白了原来神的儿女回到耶路撒冷有这么一个荣耀的使命在那里的时候，他要这些敌人去告诉神家的儿女，要让他们好好的为当时的君王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那里向天上的神祈祷的时候，地上的君王和地上君王的众子，他们的寿命就能够延长。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发现神家儿女的祈祷是那么的重要。今天我们为世上的人祷告什么？今天我们要为世上的人祷告，他们能够认识真神，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要为他们的寿命来做一个祷告，他们的寿命不是只停留在今天70岁80岁90岁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而已，今天他们的生命呢是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是在那里神要赐给他们的。所以在我们神家儿女的身上，这件事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发现呢，在以斯拉记第六章11节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大利乌王他又在降旨做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违背这个圣旨，更改这个命令，凡是违背的人更改的人，他都要被悬在这个木架上，悬在这个梁上，若是更改命令的话，愿神将他们灭绝。他说我大利乌王降旨，那你们应当速速的遵行。所以呢，我们发现了这一位君王他自己呢去明白当时为什么先前朝代的君王能够做这样一个命令，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到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重新把神的坛建立起来，重新把神的殿建立起来。当他明白之后，这些控诉就不在那里。当他查明之后，我们发现以色列百姓就能在耶路撒冷把殿建造起来。当然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另外呢，隔了80年之后，有一个亚达薛西国王起来代替了大利乌王。我们看到这一位君王呢，他也在那里降旨给谁呢？给神家的儿女。所以呢，在这一个图里面，我们会看到第一个控诉呢在第五章，可是呢大利乌王呢
神借着大力无王施恩给神的众百姓，施恩给神的众百姓。可是呢，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亚达薛西呢一样，我们的神借着亚达薛西的手施恩给众百姓，这是到第七章。可是圣经很奇妙，以斯拉记第四章的那一个控诉呢，实际上呢，按照年代来讲的话，他是在亚达薛西施恩这一次的施恩之后，也就是说呢，在第一次的归回跟第二次的归回之间呢，第一次呢，我们知道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归回，对不对？建造，所以呢，他们碰到敌人，第五章的控诉，可是第六章大力乌王就施恩给他们。那继续施恩到亚达薛西王的时候一样，亚达薛西王也施恩给以斯拉，这是第二次的归回。所以在第二次的归回，我们看到神施恩的手也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所以他们呢，第二批归回的人也很顺利的到达耶路撒冷。可是我们看下去之后，在第四章就有一个控诉，特别讲到是亚达薛西的时候，那神的儿女怎么样被神的儿这个仇敌们控诉，以至于他们好像要继续建殿的工作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你看，碰到敌人的工作神施恩，神施恩碰到敌人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的环境好像有时候是很好，有时候呢好像我们碰到拦阻，有时候我们碰到拦阻，有时候呢我们好像借着拦阻我们又继续的往前。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五六七四四五六七，好像他的这个圣经的作者有些的安排，可是他给我们看到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当以斯拉在那边跟尼西米一同建圣殿的城墙的时候，是在第四章之后的那个控诉，我们又发现哎，神又再一次的施恩。所以你看到不管怎么样，好像环境呢总叫我们一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一下亚达薛西在以斯拉记第七章十二节哈，十三节这里，在我荧幕里面，我们一起荧幕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也就是说，在神感动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亚达薛西王他就降旨，让他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愿意上耶路撒冷的，都可以和他一起回去。当然，我们知道这一个降旨呢，他在21节的时候又说到，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给河西的一切库官。这一件事情很重要，也就是说当时在各国的一些的长官或各国一些掌管这些财务的大臣，为着这样一件事情都要配合起来，好让以斯拉还有这些祭司利未人这些不是神的百姓可以很顺利的在第二次的归回里面回到耶路撒冷。可是呢，在这个24节的时候，那我们又发现到他又怎么样小谕你们，至于祭司呢，不可叫他们进贡交科纳税。当然我荧幕上写的是非常的简洁，可是呢，这里呢特别提醒呢，就是说要当时的官各地的长官来配合这样的一件事情，让神家的人呢能够在那里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所以我们发现呢，他们一再降旨在那里。所以我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称。大力乌王他向他的降旨呢是向着仇敌而去的，他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的仇敌说，你们不可拦阻他们建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建殿呢，这样一件事情是荣耀天上君王的事。不但如此呢，他们呢建殿起来之后，你们还要告诉他们要为王来代求。你们呢不但要为让他们为王代求呢，你们呢也要速速的来遵行我的命令。可是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第二次呢，他在这里发命令的时候，他是针对神家的儿女来说的啊，针对神家的儿女来说。所以亚达薛西的时候，他发命令的时候，他是一个鼓励建造的心，鼓励神家百姓呢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的时候呢， 可能他君王的位置还有他的后代会遭到愤怒。所以呢，他发现到这一件事情是那么重要的时候呢，他就叫神家的儿女回到耶路撒冷。如果没有这样去做的时候，也是一样速速的定罪。因为如果那些仇敌没有这样来帮助神家的儿女在那里建造的时候，那以他君王的位置，他会速速的定罪，为这些拦阻神家儿女工作的人，那为他们来定罪。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所罗巴伯、约书亚、以斯拉，他们都是在先后不同的期间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建造。这就让我想到呢，好像神的恩典呢是恩上加恩的，利上加利的，乐上加乐的。这也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就有那样的一个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只是给我们恩典而已，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再加上去的。神给我们力量是神给我们力量，可是呢，神还给我们一个再加上去的力量。神给我们喜乐，神给我们的喜乐不是在那里而已，而是呢再加上去的喜乐。所以我读到所罗巴伯、约书亚归回的时候，第二次以斯拉归回的时候，对我们更是重要。我发现以斯拉呢，他是一个文士来的，他是一个文士来的，可是呢他所做的呢却是呢是在里面的一个建造。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次的归回的时候，有一个学者就讲到说，第一次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归回呢，是做那个圣殿外在跟有形的建造。他们所做的是这个有形的一个会所，好像一个有形的会所。这一个托付呢，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托付，就是把那个有形的坛给建立起来，把那个有形的圣殿给建立起来。可是呢，第二次的归回，以斯拉的归回呢，是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以斯拉在那里重整他们内在那种无形属灵跟信仰跟道德的生活。原来我们知道，第一次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归回跟以斯拉归回的年代之间差了80年，他们遇到仇敌的拦阻的时候，他们慢慢开始呢又重新在耶路撒冷里面注意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以至于他们为自己盖很好的房子，神的殿没有人去管了。他们发现他们需要在耶路撒冷要生活，他们开始又重新跟这些外邦的人开始敬拜他们的假神。因着外邦人的生活的风俗，他们让他们自己的儿女去跟当地的儿女开始有了婚姻的关系，他们慢慢忘记了把神的关系给建立紧密。所以神就借着第二次的归回，以斯拉的归回，回到耶路撒冷，再一次去激励这些百姓，让他们好好的回到神面前，那些内在无形属灵的生活能够被建立，信仰的生活能被建立，道德的生活也能够被改变。所以这就是以斯拉的他的使命，在这一次的归回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以斯拉他是一个通达诫命律例的人，可是呢我们发现到圣经里面特别说到我们的弟兄呢，他是定制。什么样叫做定制呢？他就是把他的方向呢已经设定在那里了，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再影响他，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什么方向呢？就是好好的把圣经研读起来。所以我们发现呢，圣经说他在那里考究神的话，不但考究神的话，他自己考究神的话，他也一心一意的在那里遵行。弟兄姊妹，我今天真的盼望在我们的教会有许多的弟兄，有许多的姐妹，你们都能够被神兴起来，好好的把神的话能够弄清楚，好好的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因为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们能够起来考究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不但如此，还能够教导那些愿意学习的人。弟兄姊妹，教会越多能够教导弟兄姊妹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姊妹就越多得到帮助。这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心里一个负担。弟兄姊妹，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就应该好好的读圣经，不懂圣经我们就好好的去把它弄明白。为什么呢？今天如果教会只有一个 只有一些人在那里做教导的服事，你发现教会成长得很慢。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愿意好好的学习再去教导别人的时候，你发现整个教会就不一样，整个光景不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在这个网络上面。我相信现代人每天花2-3个小时在网络上面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那这些网络上的事情呢，我不知道你每一天看2-3个小时，10年看下来对你有怎么样的帮助。可是呢，我相信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你好好的花2-3个小时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考究神的话语，10年下来，我相信你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被改变，你的家里呢也完完全全的被改变，我相信你工作的态度也完完全全的被改变。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那么重视神的话。因为在网络上那一些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呢，一开始是非常美好，慢慢把你带到一个你觉得不是太好的一个环境，这就是那个心情。所以我们要 alert， 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警觉。有些事物呢是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的，那你看看就可以了，把好的记下来。可是呢，当你已经陷入在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出来花更多的时间考究圣经上的话语。当我们说到以斯拉他是一位文士的时候，你会发现以斯拉记每一次提到以斯拉这一个人的时候，就说到他是文士，后面呢又跟着说他是一位祭司。每一次说到他是一位祭司的时候，后面呢又紧接着说明呢他是一位文士来的。今天如果我们说他是一位文士，也就是说到呢他对于神家里面的话语，神的话语他非常的清楚，他知道神的话语在这件事情上怎么说，他知道神的话语在那件事情上怎么说。当然在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到文士呢，他是特别知识多的人，他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人，所以呢他可以在神的百姓中间做一个判断，因为他知道他的知识很多。可是呢知识多到一个程度，可能呢他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人假冒为善。为什么？因为他懂得很多，可是呢有没有行出来呢？没有行出来。所以呢我们会说啊，你懂得很多，可是呢你做的却没有按着你所行的，所以我们说假冒为善。可是以斯拉他不是这样的人，今天呢又说到明他是祭司的时候，就表示说他懂得在生活上他就怎么样做出来，他知道这个祭应该这样献，所以呢他就带领百姓这样献祭。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要神的儿女好好的持守，不要和外族有任何的来往，所以呢他就在生活上教导大家要这样做，以至于呢整体上面能够得到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发现呢一路上以斯拉他是祭司家族的一个后代，可是呢他在神的话语上他没有一点的妥协，他是认认真真的，他把从神那里得到的继续来教训众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以斯拉是什么意思呢？以斯拉这三个意，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手帮助他，神的手帮助他。也就是说从我们从第六章开始，每一次看到以斯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有一只手在那里帮助以斯拉，让他完成神定义要完成的事。他知道是神的手在帮助他，所以呢凡事查问。所以以斯拉在很多的事情上，他就根据律法书上所写的，他在那里教导百姓。当然我们也看到当他这样去行的时候，他在那里查问神应该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做事情。他在那里献上教百姓做过一个奉献生活的时候，你知道吗？不但是君王的奉献到了神家里面，甚至神百姓的奉献也到了神家里面，甚至呢当时的长官他们自己的奉献也到了神家里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一再说的，就说我们在以斯拉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奉献是给谁的呢？我们的奉献是给神的。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呢，我们一定都是带着礼物来献上的，我们不是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带上礼物的。 今天我们带上这些礼物做什么呢？在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把这些礼物呢拿来买牛，拿来买羊，以至于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财物带到神的面前，可是我们把神的财物带到神的面前，可是在生活里面我们没有一个献祭的生活的时候，这样的奉献何等的可惜。是的，你已经奉献了，可是呢你却没有在那里过一个献祭的生活。你已经奉献了，可是奉献完之后呢，你根本不 care 这些奉献最后怎么使用，你一样呢你过世上的生活，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既然过一个奉献的人，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就要有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生活。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献给神了，继续在罪里面有生活。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奉献给神了，好像我们跟那个不洁的事物继续有这个混淆。兄弟们，这都不是神喜悦的。今天既然我们在特会里面我们被神改变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有一个事，就说有一个侍奉在那里，希望神加添我们心意。真的就是我们看到以斯拉他在那里遵行神旨意的时候，他的生活就是他的侍奉，他的侍奉就是在那里管理神家的百姓。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建造。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神的儿女遵行父神的指令。今天神家的儿女，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我们就能够遵行神的命令。这些犹大的长老因着先知哈该还有先知撒加利亚对他们说劝勉的话，这个是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所以呢他们清楚的遵行，他们就去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殿，我们发现呢，不但是先知在那里说话，而且呢当时的君王，这里说到古列王、大利乌王、亚达薛西王，他们呢颁下的旨意要以色列百姓遵守。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很怎么讲，不能说奇妙，应该说很奇特。地上君王或是说我们主管的命令呢，我们很容易去遵行，对不对？今天总统颁一个命令要我们这样做，哎，我们很容易就照着去做。或是今天我们的主管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作为下属不得不去做。可是天上的君王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在那里揣测，哎呀，这到底是不是神向我说话啊，符合我的心意我才听神的话，不符合我的心意我可以不听神的话。好像我们对神的话总是有一个选择性在那里的。弟兄姊妹，到底今天圣经上是怎么讲的，让我们好好去遵行。所以呢这里呢神借着先知说话的时候，这时候神的百姓呢有一个改变，他们对神的话已经敏锐，他们愿意去遵行，加上地上君王的旨意，所以呢他们也去遵行。所以我们发现呢，他们呢是遵行，他们清清楚楚知道神的命令，所以他们去遵行。可是呢反过头来，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神的话并没有记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呢只是记载着那些被神的圣灵所感动的。可是呢今天神呢还有许多良善的心意在我们的中间要我们去行，这件事情就是要我们去摸。今天一面呢是有神的话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要去摸神良善的旨意在哪里。就像以斯拉一样，我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就觉得呢真的他就在那里摸神良善的心意，虽然就是没有写在圣经上也没有关系，可是他愿意按着神良善的心意去那里做事。所以你知道今天神接受行善的人，今天不论你相信神了没有，可能你还没有相信神，可是你愿意按着神良善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为你来开一扇门，让你至终能够进到神的里面来认识他。所以我觉得呢在特会里面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说我们用特会来看，那我一开始说到这个报名的事情，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呢神没有给你一句话，今天如果神没有给你一句话说，哦，某某某你这一次呢你不要去参加特会， 因为呢我的心意呢就是要你不要去参加特会。如果你没有神的一句话在那里的时候，那做神家的儿女要摸着神的良善的心意，是要借着特会来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去摸神良善的心意，特会既然是要祝福我们，那我们呢就赶快来报名。所以我就觉得是说，今天好像各处的人都那么踊跃报名的时候，神就在这个聚会里面就祝福我们了。所以很多的事情可能圣经没有写，你能不能去上网，圣经没有写，你能不能去跳舞，圣经没有写，你能不能去唱卡拉 OK， 圣经也没有写。可是神良善的心意是什么呢？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到底有没有祝福你呢？如果没有，弟兄姊妹三思而后行。那有一个棒球选手，他叫做科比，那他呢是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双子成队的一个在1990年代非常著名的棒球员。那他这一生呢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喜欢打棒球，可是呢他打棒球呢，他的环境呢是非常痛苦的环境，所以呢一路上来的时候，人家知道他棒球打得非常好，人家就说，哎呀，你来吸毒，我这里有毒品给你一下。然后他就说不要。然后呢人家说，你来跟我们一起去做坏事，他说不要，我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个棒球员的身上，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心智。什么样的心智呢？他说了，我这一生就是要成为一个最优秀的棒球员。所以呢他这一路上他只看到最后，就说我要成为那个最优秀的棒球员。所以当有引诱来的时候，他为着要打棒球，他把这些引诱退去了，他为着要打棒球，他拒绝吸毒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前面有没有一个荣耀的呼召？如果我们前面有一个荣耀的呼召，当引诱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它推掉？为了这个荣耀的呼召，我们把它推到一边去。当这个引诱来的时候，为了这个荣耀的呼召，我可不可以把它推到一边去？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呼召。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的呼召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一生一世来做主耶稣基督神家的仆人。一个棒球人，一个打棒球的人员，他这一生最后呢进到那个棒球的名人堂，他过世之后，人家把他的名字放在那个棒球的名人堂上面，这是因为他一生里面知道棒球就是他的一个荣耀的呼召，所以他可以这样做。可是我们呢，我们能不能呢？有一天我们的名字会不会在天上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再来，我们说到神的作为是给神家儿女来经历的，神的作为是让我们来经历的。大力乌王在荧幕上这一段的经文说到，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怎么样？欢欢喜喜的奉献神殿的礼。弟兄姊妹，当神的心意做成之后，神家的儿女是欢欢喜喜的。神他的作为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欢喜的经历。当我们每一次经历神的作为，我们都会高兴，对不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事情经历到神的作为不会欢喜快乐。除非呢这神的作为是管教我们，要我们懊悔回转过来。可是呢每一次的懊悔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怎么样还是欢喜快乐的。可是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就在那个一直忧愁里面。这里说到当神的殿建造起来的时候，神家的儿女欢欢喜喜，他们在神的面前做什么呢？第一个，行奉献神殿的礼，他们按着圣经的教训在那里有一个礼仪在那里放置。第二件事情，他们按着班次在那里侍奉神。第三件事情，他们按着主的话语在那里纪念神。所以逾越节的那样的一个献祭的礼呢，在那里当时被兴起来。最后一个就是欢欢喜喜的敬拜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生活，神家儿女的生活。我不知道你过不过这样的生活，第一个就是过一个奉献的生活，第二个过一个侍奉的生活，第三个过一个纪念主的生活，第四个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特会的时候，我有那个史弟兄在跟我们交通的时候， 有两次呢，我们的弟兄提到这个波饼聚会，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好像在以斯拉记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逾越节，他们在那里守逾越节的羔羊的那样的一个祭，在那里一起吃那逾越节的那样的一个餐啊。所以呢，我们的弟兄特别讲到，就是说波饼聚会呢是跟神的救恩有份的。今天既然波饼聚会跟神的救恩有份，这个救恩既然我们这个人是有一份，我们怎么可以不要呢？如果神要给我们，我们怎么可以不要有这一份呢？一样的，当时他们在守这个逾越节的祭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一份，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一份，何等的宝贵。所以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表明我们这个人是有主的一份。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弟兄在聚会里面先后交通了两次，那我真的很感动。今天我们的波饼聚会一样，只要你是神家的儿女，这个救恩就有一份，不要漏掉了你那一份来参加波饼聚会，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有敬拜。第二个重点就讲到神的作为，让神家的儿女能够得着帮助，得着坚强。那在以斯拉记第七章27到28节这里说到，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摩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的手帮助我。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大能的君王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神的手帮助我，我就怎么样，得以坚强。弟兄姊妹，我们很软弱的时候，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我们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的作为是奇妙的，神施恩的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坚强起来。再说一次，神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乐上加乐。这就是以斯拉这边所说的，好像呢，他在这边呢做一件事情，他要修饰什么？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前面的殿已经完成了，第二次他回到这个殿的时候，好像他还要继续做一件事，他要修饰神的殿。可是呢，恩上加恩，他在这里呢要做这个真的是蒙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诶，仇敌又兴起来了，仇敌又不让他做了。可是呢，就是仇敌又兴起来之后，我们发现呢，在亚达薛西王的面前，神又兴起了谁？神又兴起了一位弟兄尼西米，当他能够在做九正的时候蒙这位王的赏赐。所以尼西米呢第三次归回了之后，再一次呢就把神的殿不但建造起来，而且神的墙什么也建造起来。所以神一波一波的不让他的工作受到拦阻，神一波一波的恢复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可以一起建造，是直到建造成神的心意能够完成。所以今天我们得到坚强也是真的就是为着神的心意一同来建造的。哦，有一个神学的教授哈，那他有一次走在校园里面，那走在校园里面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在校园里面有一个校工，就是工友，他坐在那个椅子上面读圣经。所以呢，这一个神学教授就问他说，哎，你在读什么圣经啊？然后这个工友呢就跟他讲说，啊，我在读启示录。啊，这个神学教授就很讶异，启示录，那你看得懂啊？然后这个工友呢就回答他说，我看得懂，然后我知道启示录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讲到神的得胜，我有把握。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可是当一个人用一个很轻蔑的看，哎呦，一个工友既然能够看启示录，一个神学教授他如果不明白神的得胜，不过就是知识而已。可是呢，一个工友他知道神是得胜的神，他的生活就不一样。兄弟们，所以我们得到的到底是知识呢，还是我们行动的一个能力呢？我觉得以斯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明白神的话，他也能够照着去行。所以呢，我在这边呢就引用 就是一个一段的诗里诗跟各位来分享。这首诗是这样写，就在荧幕上面。他说呢，勿选神位祝福的道路，那因为呢，这样的道路最终必通往失败之途。我们要选上帝的得胜的路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根本不需要抗拒，我们一路跟从他的计划，就会引领我们到那个得胜的路径上面。当然诗人说得更好，神的话说得更好，在诗篇九十篇这里说到，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今天你是福音朋友也好，你可能还没有相信主，那我希望你能够早早保得神的慈爱。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神呢，叫我们一生一世能够怎么样，欢呼喜乐。这个是神的话向我们的应许。他这里说到，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弟兄姊妹，诗人真的说到，在我们这一生的年日，虽然70岁80岁这是强壮的，再好一点可能你90岁100岁，不管怎么样，我们一生的年日，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四个字，劳苦愁烦，这个是诗人的一个结论。可是呢，今天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话，你会发现不一样。就在我们受苦的日子，在我们遭难的日子，神所为我们预备呢，最终呢是一个欢欢喜喜的日子。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可是呢，我知道我要。我希望我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就是在神的面前能够欢喜快乐的日子。再来，诗人说了，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仆人，所以每一次他作为向我们显现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可是呢，他还是愿意赏赐给我们的。这里说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关不关心你的儿女，你关不关心你的儿女的儿女？如果你关心的话，真的愿神的荣耀因着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遵行，对于他的旨意愿意遵行的时候，我相信这件事情就在我们的子孙上来显明。接下来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见证神呢？就是那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显现出神的荣美，这个是见证。最后他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愿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坚立。神要给我们力量，神会坚立我们。可是呢，另一方面，当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要有一个呼求，主啊，你来坚立我，你来坚固我。甚至于我们在我们的学习，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像主，像诗人所说的，那我们愿意唱诵这样的诗歌，愿你的作为向你的门的你仆人们来显现，愿你的荣耀向我们的子孙来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归于教会的身上，愿你来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今天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愿神来坚立我们，当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愿神来坚立我们。那早上的信息就听到这边，真的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那我们都是为着荣耀神而来的，没有别的目的，我们今天只有一个荣耀的呼召，我们稳稳的往前，别的别处很多的东西。我真的早上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今天世界吸引我们的时候，就是用很多我们眼目可以看到的，用我们耳朵可以听到的，就好像贝教师在特会所分享的，真的太多的事物会打岔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再看继续看到前面的那个荣耀。可是今天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的，耳朵没有听闻过的，我们一路坚持，一路握在手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走到那个得胜的路径，得到最终的得胜。我们感谢赞美主，好不好？我们再来唱诗歌第479首，他带领我们。